我们接着请看马拉基书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这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严责祭司，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继续的，第一章是讲到关于祭司的罪，严责祭司。祭司的哪方面呢？一节到四节主要的是讲到祭司违命，不把主的诫命放在心上，结果呢要必遭咒诅，结果必遭咒诅。所以一节到四节啊，这一段再分成两小段，再分成两小段。一节到九节整个是讲的严责祭司，祭司的罪主要的是一个是违命，第二个是悖谤。所以一节到四节就是违命，违命，违背神的命令，不看重神的诫命，不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所以结果是什么呢？必遭咒诅，必遭咒诅。如果不悔改，一定遭咒诅。这是这一段的意思。然后五节到九节是讲到他们违背了神的约，神跟祭司有特别的约，生命和平安的约，但是他们违背了，那结果呢啊，也是啊，这个被藐视，也是啊受到责备，所以要悔改，要悔改啊。主要的是这个神借着马拉基这一位先知，在尼西米的时代，就是被掳归回的时代，来警戒提醒他们，叫他们要悔改。因为在尼西米的时代，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百姓虽然被掳归回，但是他们仍然有罪恶，仍然有罪恶。那主要的罪什么罪？其中有祭司的罪，在以斯拉基第十章十八节讲到，十八节以后讲的那一段就是祭司都跟外邦女子结合，祭司都违背神的命令，祭司都违背神的约。在尼西米第十三章更是提到那个大祭司以利亚什，是吧？以利亚什竟然和什么和多比亚结亲，这是尼西米十三章第四节。还有呢，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竟然和参巴拉这什么呀接近，所以这些都是可憎的，所以尼西米重重的责备他们，痛斥他们，把他们都赶走。所以神是多么祭血，做祭司应该是众民的领袖，应该是带领百姓侍奉神。所以我们举这两处圣经，就可见的在当时实在是有祭司犯罪的现象，而且很严重，带头犯罪。所以在以斯拉记的时候，祭名签字的有好多，一个一个的都是祭司，所以祭司首先要悔改。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四节这一段，就是警告违命的必遭咒诅，你不悔改，意思说你不悔改一定遭咒诅。我们现在看第一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就说神的诫命千条万条，首先是应该是传给祭司。为什么？因为祭司是神的一个出口，是神旨意、神律法的一个出口，传神诫命。所以说这个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传给你们的。这个诫命并不是专门限制那十条诫，诫命来讲就是普遍神的话语，普遍神的话，应该守住神的诫命，就守住神的话。所以诫命是传给你们的。底下呢就是神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再次宣告，宣告什么呢？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命。神说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都变成咒诅。那就说明这祭司在当时来讲实实在在就是不看重主的话，神的话叫他们分别为圣，神的话叫他们恨罪，叫他们与外邦人离绝，他们却是怎么样？却是没有这样去做，违背了神的命令，这就是不听从，不将神的诫命放在心上，也就是不将荣耀归给神的命。也就是说到这些祭司随时随地犯罪，神的话无动于衷也无视神的警告，那你本身就是羞辱神的名。我们遵守主的名，遵守主的诫命，我们就是归荣耀于神的名。神的名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遵守主的命令，那神的名得荣耀，被称赞。但是你不遵守，你看这里说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所以诫命应该放在哪里？不是放在头脑里，那是放在我们的心上，刻在我们心板上，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真对照自己，对主的话没有这么看重，没有把主的话保守，主的法则好像保守自己眼中铜人那样，有没有？没有。什么叫做把主的话放在心上？就首先虚心痛悔，因主的话而沾惊，有没有做到？自己做的不够，实在不够。有的时候还可以 随便竟然违背主的命令，啊，所以说要检查自己。所以这里严严的责备众祭司啊，包括每一个祭司。当然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但是做祭司是祭司的祭司，作为领袖是带领人。后面也讲到真实的律法应该在他口中，你的口是传神的话呢，所以自己要把主的话先放在心里，心里有主的话，那你才能够行得出来。这里说不放在心上，所以神说什么，我咒诅领导你。这个我们看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申命记二十八章，神就是这么明明说，你们不听从我的命令，你们不听从我的律例典的，神说我就是咒诅领导你们。下面说还是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什么福分？什么福分呢？啊，大家看一下民数记十八章，祭司神给他们有特别的福分，神给他们享受的是永得的份，是至圣的份。这里说十八章的整个这一章几乎都是在讲祭司当得的份，从八节以后，八节以后就讲了啊，我们不可能都念啊，我们就看一下第八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为将归我的祭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卑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高，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份。这就是福分，以色列人把他们分卑为圣的最好的都拿来给谁？给神，分卑为圣归给祭司用。在献平安祭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在这个利未记第七章也提到，祭司他们呢是为百姓献奉平安祭，他们享受的是最好的，是什么？摇着胸举着锤。所以这里也说以色列归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进火的，就是没有献在火上的啊，献在坛上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的物，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为圣，是吧？下面还讲你的儿女啊，都能够享受作为永德的份，你家中洁净人都可以吃。下面又包括由新酒五谷治好的，就以色列所献给他耶和华出世主，神说我都赐给你，这不是福分吗？福分呢，你有份于圣这个圣殿会幕里面的侍奉，你就有份于圣殿里面分别为圣职物，让他们来享受。但是你不敬神的话，也不吃主的书卷，也不好好吃这个至圣的物，那神说我把这福分夺掉，使福分都变成咒诅，福分都变成咒诅。申命记十八章一节到五节也讲到，特别讲到利未人祭司，他们神说你们没有产业，我耶和华就是你们的产业，这就是福分。什么福分？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以色列要离开自己的家乡，要来侍奉神，到神选择的地方来。下面为什么福分变为咒诅呢？下面第二节的下半句，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这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可能天天读经，可能天天都听到，天天也会说，但是呢就是不实行，不把诫命放在心上，当然也就是不遵行主的话，说的是一套，行的又是一套，这个是很可怕的，是吧？我们都曾经是这样，我们以后不能再这样，说嘛说一套，祷告也祷告一套，行动呢根本跟不上，这是没有把主的诫命放在心上。所以神说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不但受到咒诅，而且你子孙都不蒙恩。第三节，我必斥责你的种子，种子是你的后裔，你后裔都不蒙福，你不遵守主的诫命吗？你后裔一定不蒙福，神说我斥责，而且把你牺牲的份，牺牲份就是献祭的那个牛羊，它的那个垃圾啊，里面的这个粪呢，还有这个五脏啊，这些排泄的东西都抹在你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意思说被神唾弃，被神扔出去，因为你不看重主的话，是吧？你的子孙都不蒙恩，是吧？所以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是我与利未啊所立的约可以长存。那意思也就是说，你遵守这个诫命，那神和利未人所立的约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长存，不然的话这叫约什么约呀？两方立约，人与神立约，神和另一位人特别立约，那这个约只能说是什么呀？这一方根本不守，那就不能长存了，这个约就不存在了，就毁掉了这个约了。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什么叫守约？也就是遵守主的诫命，是不是？你不把诫命这两次提到，不放在心上，主的诫命千条万条与我毫无干涉，是不是？ 律法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任凭吧。我是我啊，主的话还是主的话。那这样的话，这个约也不能长久。这个约是带来什么？带来恩典，带来神的赐福的，这个约也就不能长存。这就是到一节到四节。下面我们接着看，仍然是对祭司的责备，是五节到九节。这里包括什么？包括什么叫做神和利未人所立的约？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神对祭司的要求是什么。最后也提到他们是怎样的违背了这个约，违背了这个约。我们看第五节，我曾和他，这个他是谁？就是祭司利未人。在开头说就是腓尼哈啊，腓尼哈在民数记二十五章，神向腓尼哈立约，腓尼哈有神继续的心。当摩西和百姓在会幕门口哭的时候啊，因为他们中了巴利伯的诡计，神的怒气已经临到，瘟疫已经临到了。那结果怎么样？结果腓尼哈有神继续的心，结果止住了神的怒气，挽回了神的怒气。他手拿着什么呀？拿着短枪啊，就能够刺透了那个正在犯罪行营的那个西面的领袖和这个什么和这个米甸的女子啊，也是首领的女儿，是吧？这就看出啊，所以做祭司要以神的祭血为心，神跟你立约，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所以当初神就跟腓尼哈受到称赞，神说我和你立约啊，这个立约什么意思？子子孙孙都蒙恩。这亚伦子孙呢，腓尼哈就是亚伦的孙子，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什么儿子，是不是就是亚伦的孙子？神怎么说？因为他在啊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是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如果没有腓尼哈，当时的话就不能够止住神的愤怒，因为哪里有罪恶，哪里有巴列别诡计啊，犯了罪了，哪里就有神的愤怒，不是？所以底下怎么这个约是什么？神说，因此民数记二十五章啊。十节到十三节，现在我们看十二节。因此你要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所以这就包括了生命的约，因为生命是永远的，就是永生的意思，永远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赎罪，这本身就是止住神的怒气，也就是为以色列赎罪。所以这个约是这样来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个约的来源，这约是怎么来的，是的。所以第五节我们再回来，这里说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下面就对这个他，实际就代表所有的祭司。神对祭司的要求不是说单对这一个人要求，但是借着这一个啊，这一个祭学的腓尼哈，就把这个恩典带到子孙身上了。所以我们在对比第一段就可以看到了，你自己不蒙福，你受咒诅，你子孙都受咒诅，像牺牲的粪一样给你扔掉。那你腓尼哈自己蒙恩，结果子孙都蒙恩，那这很有关系的。所以下面就对他的要求，我们现在主要看第五节，说神为什么说以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对，民数记二十五章只说平安的约，加入的生命，是生命的意思，就是永远的约。生命的意思就是与神联合。怎么样叫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指着我们外面亚当夏娃犯罪，我们的生命与主隔绝了，但因着基督耶稣，因着羔羊的血，我们的生命与主联合了，与主相通了，你这个生命能够永存了。我们得到了什么生命啊？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神说我把这个生命给你，是你能够永远长存，有属灵的属天的那个生命，是。所以这就是说要听主的话，你听主的话你生命长久，你听主的话你得到永生，听主的话你这个在神面前永远被纪念，跟主联合。不听主的话，这个生命的约绝对没有，一定是与主隔绝，祷告也不通，是不是？读经也不通，那么叫两不通，是不是？都不通，那怎么会有生命呢？没有生命了嘛。跟主联合人才有生命，遵守主的道的人，这样人才有生命，才丰盛，是吧？主是赐给我们，这都是主赐的两样。所以第一样就是赐给生命，这个生命我们想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赐给我们更丰盛，不但有丰盛，而且更丰盛，而且是直到永远的，直到永远的。如果离开了主的血，离开了基督耶稣，我们根本没有生命，没有生命啊。为什么说这些人，这些犯罪人，这些假先知，他们是没有灵性的畜类，没有生命， 没有那个真的生命，是不是？所以这是神给的。第二样就是平安的约。什么叫平安的约？你无论往哪里去，主说我和你同在，这就是平安的约。你无论往哪里去，神说我做你的保障，这是平安的约，是不是？这平安的约意思也是什么？平安就是和睦，这个 peace 它又是平安的意思，又是和睦。使你能够得到这个约，使你能够把那个平安的福音，那个和睦的道理啊，和好的道理，能够传给远处的人、近处的人。这个约啊，这个约与主和睦，与人和睦，得到这个约。我讲将这两样赐给你，这完全是主赐的，只要我们听他的话。底下呢，就是有这么几样要求啊，我看了一下，六个要求吧。第一，使他有敬畏的心。要得到这两个约，真正做祭司是应该什么态度？敬畏主，敬畏主非常要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的人才大有依靠，敬畏耶和华的人是生命的泉源啊，使他脱离，是生命，就是生命，可以脱离什么死亡的网罗。所以要敬畏主。所以第一就是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惧怕我的名的意思，也就是敬畏主的名。啊，因为在英文这个惧怕跟敬畏就是一个字，敬畏神也就敬畏神的名，不随随便便，高举主的名，看重主的话语。底下第二是什么？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第一敬畏主，第二是什么？那你口中有主的话，口中有主的话就是神对约瑟亚，也是同时是对约瑟亚的要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我们的口中张口闭口说什么话，我们都带着主的话，就是说是合乎主的话的要求。不离口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你老背圣经，当然是要背，不离口中念念有词，都是背的圣经。但实际上呢，你口是污秽，你口是骂人，你口是不知恩，口是不感恩，口是发怨言，那这个口就没有主的话了，是不是？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第三，嘴里没有不义的话。第三就是没有不义的话，不能够说不义的话。什么叫不义的话？不知足，不感恩，推罪于别人，怪东怪西。不知感恩的话，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不义的话。当然了，你批评论断、埋怨、抱怨、毁谤，那更是不义的话了。这是第三。第四是什么？以平安和正直与主同行。你看，是不是？说做祭司要这样的做，要与主同行。圣经上给我们看到哪个祭司啊？撒杜子孙是与神同行。因为撒杜子孙在利未人走迷，以色列走迷，利未人都走迷的时候，撒杜子孙能够守住主的道，这就是与主同行，是不是？经得起考验，这样的人叫与主同行。还有谁？耶和耶大，大家都知道，是吧？耶和耶大在亚哈斯的年代，亚哈斯的父亲是谁呀？是亚比谢，是不是？是不是？亚哈谢，亚哈谢死了，亚他利亚剿灭王室，把亚哈谢王宫里王子全部都杀掉，结果呢？结果。这个耶和耶大夫妻两个这么敬畏神，耶和耶大是大祭司，这样的祭司是名副其实的祭司，与神同行，所以平安和正直。所以说要与神同行的人，你要追求和睦，有平安，有正直，绝对不是诡诈弯曲，是不是？这个信都要正直，与神同行。这第四、第五是多人回头离开恶，领人离恶，是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要带领人，叫人离罪，离开罪孽。因为祭司要带领人献祭赎罪嘛，要离开罪孽。这是第五、第六什么？祭司嘴里当存知识，人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就是以律法教导人，以律法来教导人。他口中，人家在他口中寻求律法，那意思说许多人不明白，那就祭司就要用主的律法来教导别人。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耶稣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什么？教导他们去遵守，我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去做。这里一共几条啊？六条。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你祭司是什么？是神所差来的，是神的使者。你看主给我们的地位多高啊，我们是神的使者，让配得过做神的使者。祭司要这样的在灵里侍奉，这样的带领别人，这样的不绊倒人。但是第八节以后呢，就是责备祭司啊，这个罪恶，罪恶累累呀，责备祭司。实际他们是不是这样做呢？根本没有这样做，就违背了神的要求。第八节，你们却怎么样呢？却偏离正道啊，偏离正道。主说走窄路，他偏偏走宽路， 警醒，你们要努力。他懈怠，他消极，这就是偏离了正道。而且呢，第二是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绊倒人。第二就是绊倒人，在哪里？在律法上绊倒人。那可能就讲的是很好，讲了一套，人家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点真正行道的这个榜样，所以在律法上反倒绊倒人了。第二，第三是什么？你们废弃我以利未人所立的约，废弃了就是说背约呀。所以这第二段就是背约，因为神跟利未人立多么美好的约，生命和平安的约，直到永远，子孙都蒙恩，这样怎么蒙恩呢？你废弃了这个约，就是他自己都背约，自己都不行主的道，自己都不守住这个约，那怎么教导别人守啊？废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宣告你们这样做，所以我是你们被众人藐视，即使应该是被人尊重，是被人尊重。耶和耶大知道死的时候怎么样啊？被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而那个约阿斯他所扶持的这个约阿斯怎么样，却是不葬在列王坟墓里，忘恩负义啊，恩将仇报，把耶和耶大的儿子都杀掉，那就是约阿斯。所以我们看看，就是你被众人藐视也是应该的。以利啊，刚才我们忘了讲以利，整个这段我们可以和以利和以利的家来相对比。以利的时代如此，到了尼西米的时代还是这样。以利怎么做祭司？只是尊重儿子，不尊重神，所以被藐视。所以神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被藐视。那也被人藐视，神也唾弃你，人也藐视你，看为下贱。那这个看为下贱什么？这个人家都不尊重嘛，把你踩在脚底下了，看为下贱，也说明什么？自己没有脱什么呀？追求圣洁，不肯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自己都活在卑贱里面，那人也不尊重你。所以尊重不是嘴巴上你们大家来尊重我，乃是什么呀？你实实在在要做高贵的人，像亚伯拉罕一样，高明的人，在英文里就是 noble， 做高贵的人。这思想品质都要高高贵。那今天讲箴言三十一章，看见一个才德的妇人，怎么样才德妇人也是 noble， 有 noble 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品德，高贵的品德，这样叫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不要看为下贱，被人藐视，那大大羞辱主的名。下面还有两条罪是什么？因为你们第一不守主的道，第二在律法上沾身情面。在律法上沾身情面什么意思？接受人情人爱，接受人的贿赂，接受人的什么呀？人的这给你的好处，而违背了神的旨意和神的道。亚比亚他做祭司，在大卫年间和大卫是同受苦难，结果什么呀？结果就是在律法上沾身情面，竟然被压。你什么亚多尼亚请去，在什么在晚年的时候叛变，守不住这个真忠贞，守不住晚节，那不就是吗？在律法上沾身情面，是主的道，你要忠心于主的道，你要遵循于大卫，大卫的道是什么呀？是神的道，守住神没有？这个亚多尼亚很年轻啊，这个很好啊，自尊走完我们就跟着他走嘛，叛变，这都是殉情面。守不住主的道，就是没有守住。所以一直到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这祭司的罪，实际也是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些，我们外头可能思想意念起码我们都是有的，所以我们要检查自己。神在严责祭司，为什么呢？因为祭司如果不改正，不遵守神的律法，那就是绊倒人，没有方法叫百姓去遵守，自己都不遵守。所以尼西米回来以后，那就是尼西米记第十三章尼西米记第十三章，尼西米从什么呀？从波斯这个酒政那里做酒政又回来了，回来以后发现这种情况，这种败坏的情况，尼西米是大大发怒，大大发怒，纠正斥责，禁止他们与异族人联婚。首先呢，就是祭司，还是大祭司，大祭司犯罪，你说怎么不绊倒人？是不是？所以祭司要悔改，我们首先要悔改。我们住在山上，我们首先蒙恩，求主给我们心思意念被检查哪怕有一丝一毫，我们真正的要求主给我们敬畏主的名，让我们口中有主的律法，让我们的口中没有不义，让我们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领人 领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用主的律法来教导别人，那这样的祭司是独所喜悦的。这样的祭司，你一定啊永远得到生命和平安。生命平安是金钱买不来的，生命平安也是最起码啊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有的。而且呢，这个意思让你能够永久的，能够永久的使我们啊生命加生命，就是更丰盛，平安加平安，更加蒙恩典。而且走到哪里，把平安也带给别人。好，这是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大段，第二段是十节到十六节。十节到十六节就是讲到这个原则，他们什么开始讲到百姓的罪恶，就普遍的罪恶，当然也包括祭司了。祭司首先就娶外邦女子嘛，当然也包括，但主要是讲到整个的百姓民间的罪。十到十六节是休妻和娶外邦女子的罪。那整个这一大段就讲到休妻和娶外邦女子的罪，一边休妻就不对了，而且又娶外邦女子，那是罪上加罪。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从十节开始，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同心同灵啊，同被造啊，是以同什么呀？一位父当然是同兄弟了啊，同一个父，对吧？也是一位神所造，我们都是受造的。我们个人怎样以鬼诈待弟兄？这个弟兄是指的妻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嘛。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对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你对妻子应该也是互为弟兄的态度，而不应该用鬼诈来对待自己的妻子，这样就违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了。神和列祖立的约是什么约？最根本的约就是十条诫。十条诫里怎么说？你不可以贪婪别人的妻子。你不可以奸淫，这不就是保守这个家庭的圣洁？创世纪第二章就开始提到了，人应该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你随便的就休妻，你鬼诈在弟兄，这就是违背了神的约，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要求，是不是？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之间行了一件可憎的事，什么事？前面讲的就是以鬼诈在妻子，这就不对了，休妻的意思。下面呢？你不但如此，而且什么？犹大人亵渎耶和华喜爱的圣洁，小字是圣地，也就是说你也玷污了圣地，你也亵渎了神的那个圣洁，因为神本身就圣洁的。为什么呢？什么罪？娶了什么？娶了外邦神的女子，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侍奉是加上去的，就说这些外邦女子是敬拜假神的，侍奉外邦神，这样的女子你娶来为妻，这就是亵渎神的圣洁了。谁是圣洁的？那这个是在这个申命记也讲，以色列人是一出埃及，神就跟他们讲，你们是圣洁的，利未记、申命记都特别讲，特别讲，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是我把你们从什么从埃及领出来的，没有把你们分别为圣归给我。以色列人应该分别为圣，但他们怎么样？确实亵渎了神喜爱的圣洁，这个意思就违背了神的圣洁的那个要求。那就是亵渎了神的圣洁，因为神本性是圣洁的，神要求他的儿女，你是神特选的子民，当然要圣洁。那圣洁就是在婚姻上，在家庭上要圣洁。你娶外邦女子，你这个婚姻这个家庭就是污秽不圣洁，而且神憎恶，因为什么？他们是侍奉外邦神，所以就同时犯了两样罪。一面你娶外邦女子，这是异族人，这当然不对，是不是？第二个方面什么？你接受了外邦的神，因为这些女子拜的是什么神呢？外邦的神，你同时就等于接纳了异教的败坏的习俗。这些个敬拜外邦神的人，他们的习俗都是什么？迷信的、淫乱的、放纵的、邪恶的，是不是？伤风败俗的事情，所以你就随从了这些。而且这些呢，在申命记第七章，我们常常引证啊，申命记第七章是严严的要求，你们进了迦南，那些个比你们更厉害更强大的民族，你们不要怎么样，不要随从，有五个不可。我们大家看一下申命记第七章一开头一节到四节，神怎么严严，这还没有进迦南呢，神就警告了，那就是说叫他们分别为圣，不能够娶外邦女子，不能跟外邦联合，而应该什么态度？应该把这些人要灭绝净尽，是不是？要完全不沾染才行。 第一节我们不念了，就从第二节我们念到第四节一起念啊。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地，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接亲，也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你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人，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就到此啊，在这一段里是五个不可，不可和他们立约，不可怎么样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接近，你的儿子女儿不能跟他们联婚，要灭绝禁忌。那不肯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亵渎了神的圣洁，娶了外邦女子。所以下面说，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就说你献祭就没有用，当一个人不圣洁的时候，你白献祭，你献什么供物，神说我把你剪除。不但如此，再接着看十三节，也同样是这个意思。十三节我看了英文的圣经，应该是这么说，这个前期根本没有这意思，英文圣经也没有，所以是虚点。有的时候虚点加的是合适的，有的时候是不太合适。这句话的意思嘛，那个以致就是因为的意思，应该从后面说，因为耶和华，因为前面不是吗，你献什么供物，十二节你献什么供物，神也不悦纳，神把你从帐篷中剪除。所以十三节，因为耶和华不看顾那些供物，神不看在眼里，而且呢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接纳供物，所以你们呢，你们又行了一件事，是什么事？这是指着这些个男的，并不是指着妻子，以至于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哭啊哭啊哭的坛都遮盖了，眼泪都把坛都泡了，那神也是没也没有用，意思说神仍然是不接纳你，神不接纳你的供物。那当然了，神不悦纳，神也不接纳，那当然他们就哭嘛，你哭也白哭，是不是？这个哭不是痛悔的哭，是没有用的。这并不是说前期去哭，是你们叹息哭泣，这个叹息哭泣就因为神不悦纳啊，所以你们又加上个哭，你哭了也是没用，把坛都遮盖了。特别说因为耶和华不看顾啊，不是以致，乃是因为的意思，所以有因有果。那这一段很清楚啊，娶外邦女子就是亵渎神的圣洁，娶外邦女子你献什么祭都没用，那你就要离绝罪恶。所以在以色列和尼许米的时代，就说让他们要签字，要起誓，要答应，要立约，大家都得签字，而且把和外邦女子生的孩子都要把他什么呀，把他要断绝，要这样才行，这样才行。所以这说明神是多么忌邪，神是多么的憎恶，因为你娶了他，你等于把外邦神接进来。我们看所罗门不是这样吗？所罗门就是这样，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心偏邪，宠爱一千个妃嫔，结果什么呀，就拜他们的神，为这些个摩押女子、米甸女子怎么样，亚门女子，就是在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上竟然去什么给他们建筑丘坛，这就是大大的得罪神啊，大大得罪神。所以在这里写可见的归回以后还有这种现象，底下你们还说，你们还说，就是还在反驳，还在对抗。这为什么呢？意思说为什么啊，造成如此，为什么上帝不悦纳我们呢？为什么我们现在供物你的不喜欢，为什么呢？啊，底下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就是说这些个娶外邦女子的等于罪上加罪，第一个罪什么罪？诡诈带什么带妻子，是不是？幼年娶的妻喜新厌旧啊，许多男的就叫喜新厌旧，幼年娶的妻早就往一边了，扔掉，那外邦女子漂亮，这也就是当年的巴利别的轨迹，是不是？现在也是这样啊。所以上帝说，我亲自在你和你幼年娶的妻当中，我来做见证，神亲自见证他的罪，他谁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这个和第十节是相连的，又告诉我们，所以那个第十节说以诡诈待弟兄，就是指着妻子讲的，你诡诈来待他。什么叫做以诡诈待？对妻子不忠，现在也有妻子对丈夫不忠，夫妻应该彼此忠贞，彼此忠于才对，这也比作我们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吧。保罗也明明讲，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们是不是忠于他？所以你去以诡诈来待他。 下面就给我们讲到什么呢？啊，这里这个作者主要就是讲到为什么神这么看重家庭的圣洁，因为家庭的圣洁是带来虔诚的后裔，虔诚的后裔。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是这么讲：如果你有不信主的丈夫，不是求离开，啊，乃是你要跟他在一起和睦，是吧？这样的话，你的妻子圣洁，而且你的儿女都圣洁。你看，是不是你的儿女、你的妻子因此都能圣洁，而不是离婚离婚？为什么？目的是有圣洁的孩子，有圣洁的后代，虔诚的后裔。所以这里就讲的，虽然神有灵的余力，就是说神完全有能力多造人，神没有，神就只造一个人，借着亚当产生夏娃嘛。夏娃是亚当肋骨所出来的，神造的，为何只造一个人呢？下面大家念啊，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所以这就很清楚，神要得到虔诚的后代。在挪亚的时代也是这样，都是在放纵犯罪，人从什么心里所存的都是放荡，地上满了强暴，满了败坏，但是神保留了挪亚一家，就是为了得什么虔诚的后裔，挪亚一家蒙恩。所以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也是神保留他们。所以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息的是可以强暴待人的待妻的，都是我所恨恶的。那这段做一个总结了，神恨恶什么？神恨恶你休妻，神恨恶你不忠于你的妻子，还有你要强暴来对待他。上帝说我恨恶你，也被神所恨恶，那怎么办？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这一切一生的火焰由心发出，那这个人就心偏邪好色，不忠于自己的妻子，心不谨守，是不是？所以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看神最后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有能力有权柄的这位神，他向我们宣告要谨守你们的心，要谨守。当然这个我们看，神非常看重圣洁虔诚的家庭，才能够产生虔诚的民族，虔诚的国家，不然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属灵的环境。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最后一节我们看一下，十七节是什么？是另外的，因为十七节和第三章有关系。是什么呢？是向神抱怨，不该有的抱怨，也是反驳神。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你看这样的话多极了，你们却说，你们还说，每一章里都有，到第三章都有，那就是反驳神，言语反锁神，反锁的人还要说我们在何身上反锁他呢？我们没有啊，还不承认，因为你们说，你看你说什么上帝都知道，这先知都指出来，说什么呢？说凡心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就是以上帝为不公，心怀不平，以为上帝也是看重行恶的而不看重行善的。其实这叫对神的这个错误的认识，根本就不认识神。神是最公义，神是喜爱公义，神恨恶罪恶。前面还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好像神不存在，好像公义的神没有，其实神最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第三章就开始神正式的宣告，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就施洗约翰来怎么样？来引向基督，为耶稣所开路先锋，那一位公义的神就要来到。这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里面就包括了神顾念他的子民，神要为他的儿女伸冤，让坐在黑暗中的百姓有一天看见大光。神要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要来到世上，要把救恩，要把平安，把怜悯要带给人。而呢，他也借着什么？借着他所差遣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对，所以最后一节跟第三章是连着的。所以那是什么呢？就叫我们也不要像这样的人一样抱怨神，以为上帝不公平，以为上帝喜欢恶而不喜欢善。所以箴言屡次告诉你，不要心怀不平，你只要敬畏耶和华，因为之中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必不断绝。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去埋怨。你们还说，而且用言语来反锁神，反锁了还不承认，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所以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接触很多地方都看见以色列民是怎么样的向神反驳，从第一章就提到， 神说我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时能爱我们呢？反驳以后总有一句问话，一问话就是问神，是这样吗？我们是真的这样吗？还不承认。所以我们要谦卑，要服，要接受主的责备，而不是向神反驳。你向神反驳一定不蒙恩，他甚至向神抱怨。我们就是弟子，我们对这个应该怎么样的，像这里所要求的，让我们真正的有敬畏主的心，真实的律法在我们的口中，让我们的口完全分别为圣，没有不义，不要随便批评论断，心里口里怎样，要以平安和正直与主同行，领多人离开罪孽，来用主的话来教导别人，这是做弟子。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做弟子的不但是献祭烧香，更要紧是主的话来教导人，来教导人。那自己就先要什么？要遵命守约，而不要违命背约，是吧？所以这一章就是违命背约。违命背约有什么好结果？你遭咒诅，而且你被看为下贱，你被藐视，被神唾弃。所以在旧约里面也看见好多很好的解释，很好的解释，我们要效仿。亚伦虽然、经过失败，但是他会能够体谅别人，因为他自己经过失败，他能够什么呀？能够手拿这个香炉，能够站在活人死人当中去体贴人，去贴神的心，去为人赎罪，要做这样的弟子，要做忠心的弟子，要像菲尼哈这样的弟子，要像撒都子孙的这样的弟子，要像耶和耶大这样的弟子，而不要像那些个犯罪的弟子，像以利亚书一样，身为大弟子。到新约时代，那个弟子更是败坏头顶，那成了公会的组织成员。那个弟子后来也并不是世袭的，那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基利王封把他封他做弟子，他就做弟子，是不是？所以成了抵挡主的这个罪恶的领袖。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弟子？我们要看重主所给我们的职分。那首先就是让我们把主的话放在心上，不要不看重主的话，这是最大的一个亏欠，也是最大的罪，也是不蒙恩的一个原因，就是呢，我们不放在心上。把主的话不放在，所以我们要把主的律法看为大，要放在心上，遵主的命令。像约伯所说的，我把你的话当作日用的饮食，像耶利米一样，是不是？看重你的话，啊，当作饮食吃了，当作主的话当作饮食吃下去，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主的话，所以我们这个能不能做一个好弟子，能不能守住约，这样就是对主话的态度。一个尊重神的人，什么叫尊重神？就是尊重主的话。以利为什么说你他藐视神？神说我也不尊重你，他尊重儿子而不尊重，就因为他根本没有主的话在他里面，他不放在心上，所以以利全家被铲除了。所以这都是我们的教训。好，今天我们就。